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。在今天的《圣乐回廊》节目中，我们要为您介绍莫扎特的安魂曲。安魂曲是中世纪时天主教专门为了追悼死亡者所用的。由于在举行追悼弥撒时，主祭通常穿黑色的祭服，因此安魂曲也叫黑弥撒，也称为安魂弥撒曲，或者是追思弥撒曲。安魂弥撒曲和普通弥撒曲一样，包括有常用部分和特有部分，也就是可变化的部分。不过，由于安魂曲不是在一般的主日或节庆举行，再加上它的典礼气氛又都是悲愁哀伤，所以它没有光荣颂和信经这两个部分。这是它与普通弥撒曲最大不同的地方。安魂曲共有12段，它包含有安息经、垂帘曲、末日经等。由于它的文词繁复冗长，一般作曲家很少会为它全部谱曲，往往只是选定了其中几个重要的部分来谱写。我们要欣赏的莫扎特安魂曲，它也只谱了8段。安魂曲的第一段是安息经，这是安魂弥撒曲的敬堂咏，也是在主祭等进入圣堂时，合唱团与全体教友唱出的第一首重要歌曲。它是历代作曲家在谱写安魂曲上不可缺少的一章。这曲子的开始是这样写的：上主，求你赐给他们永远的安息，并以永恒的光辉照耀他们。这段文词具有非常强烈超度亡魂的意义。然后有一段独唱的圣咏小节唱出：天主，你在西庸山上应受颂赞，我要到耶路撒冷向你偿还誓愿。最后以合唱曲唱出主调作为安息经的结束。整首曲子是属于 ABA 的形式。莫扎特的安魂曲将安息经与垂帘经谱写在一起，使得安魂经的哀伤气氛在垂帘曲的连续三次呼求：上主，求你垂帘，基督，求你垂帘声中得以充分地表达出来。现在我们就来听莫扎特的安魂曲。在这安魂曲中，巴洛克气氛弥漫了整首的曲子，而巴哈与韩德尔的精神已活跃于垂帘曲中。 下来我们来介绍莫扎特安魂曲中的末日经。它是现在礼仪书中仅存的五个祭书咏之一。早期的安魂曲是用来安抚死后的灵魂，而安魂曲中原来也歌唱阿肋路亚，这是表示死亡只是回归主怀的恬静超度。所以末日经不是最主要的部分。到了中世纪后期，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已经趋于恐惧，再加上新古典时代受到了歌剧和神剧的影响，在戏剧化的冲击之下，使得安魂曲中的阿肋路亚被取消，而末日经也转变成为整个安魂曲中的中间部分，长度几乎达到了其他部分的总和，风格也转变成可怕的而又具有强烈的震撼性。莫扎特在末日经中摒除他一向夸张活泼的风格，而建立起很严肃的音调。他在谱写此曲时已经是贫病交加，面临死亡的威胁，这时他用音乐来解答人与天主、灵魂、生命与死亡的问题。不过在安魂曲中，他并没有写出最后审判的可怕与恐怖，反而对死亡表现出一种冷静与友善的态度。他在谱写到第十八节流泪的日子就与世长辞了。从这段以后到阿门结束，都是他的弟子苏斯梅尔补充完成的，所以后段已经没有莫扎特的风格了。在末日经一开始，号角声四起，弥漫天空，像是所有死去的人都将从坟墓中复活起来，听候最后的审判。一切善恶都已经书写于卷册上，全无隐瞒。这是前半段具有强烈震撼景象的描述。后半段却是一个安详的鲜明对比。全曲在恐惧与希望两种感情中交替进行着。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《末日经》的前两段。 我们再继续为您介绍莫扎特安魂曲中的羔羊颂。莫扎特在羔羊颂中一开始以定音鼓带出强劲天主子民的呼求。现在我们就来听羔羊颂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也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期待下周与您一起分享莫扎特的C小调弥撒曲。再会。